朝坤恒法官早些时候已经私下问过王石林，他说这位情报局长否认了曾下令暗杀亨利刘，但是王石林承认曾经见过陈池莉，因为他相信这位黑帮头目可能会对情报收集有用处。这名中将和其他两名情报局官员目前已被军方扣押，外交部长楚富三已经保证很快会起诉他们。亨利刘1949年离开大陆来到台湾，1967年他到了美国，此前他可能接受过训练，以刺探中国大陆的海外活动。据说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同时为台北、华盛顿工作。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依照台湾法律，他被谋杀这桩案子的焦点可能只是两名黑帮成员的罪行。然而，有关黑帮和高级官员勾结的证词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原告认为，陈池莉一心想巩固不断扩大的帮派的力量，因此他显然设计好了与王石林见面。王石林曾是前任总统蒋介石的助手，与蒋氏家族关系密切。情报局愿意招募黑帮成员的做法招致了批评。国防部长宋昌池评论说，一个严重的错误。朝法官会怎样处理陈池莉和被扣押的军官相互矛盾的证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次审判的可信度。1985年3月下旬，法庭休庭，人们的推测集中于几个尚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情报局开始要招募陈池莉？亨利刘到底得罪了谁？谁下令枪杀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的军事情报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平民司法的制约？人们的期待在不断增加。1985年4月中旬，台北地方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宣判台湾竹子帮前头目陈池莉和成员吴屯犯下了谋杀罪。去年十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亨利刘的家中枪杀了他。庭长程春佳解释说，法庭没有宣判他们死刑，是因为被告已经坦白交代了所有情况。这两名被告被宣判终身监禁。几天后，台湾的一个军事法庭结束了就控告国防部情报局前任局长王石林中将和他的两名助手下令暗杀亨利刘一案举行的听证会。台湾政府似乎正在让满心疑虑的公众以及密切关注事态的美国当局感到满意，让他们相信自己会将使出铁腕来处理这桩引发巨大争论的案子。然而，上面的两件事并没有解决围绕亨利刘被杀而出现的许多问题。这桩谋杀案被广泛理解为对其他美籍华人的警告，让他们不要批评台湾政府。无论是民事法院还是军事法院，都没有从这桩案子的被告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对陈池莉和吴屯的审判只持续了9个小时，对王石林和其他情报局官员这样的关键证人的取证都是私下进行的。法庭基本上没有调查其他政府官员是否也被牵涉在内。即使是这样，尚待上诉的终身监禁的判决在台湾还是相对比较严厉的。陈池莉在台湾差不多成了一个民间英雄。一名美国官员尖锐地批评了审判程序，称它反映了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观念差距。我们想要的是能够得出一些清楚的答案的全面调查，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调查。 亨利刘的遗孀海伦也对这次匆忙的审判进行了批评。我并不想对杀人凶手进行额外的惩罚，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说，但我的确想知道真相。在旧金山，他的一名律师哲罗姆·加奇克称，这次审判是一场闹剧。他说，这是一桩公然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可是美国政府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加奇克还批评了美国没有要求台湾引渡两名被告。王石林和陈池立都承认讨论过亨利刘的问题，但是王石林否认了陈池立说的他曾下令黑帮暗杀这位作为情报局的线人的作家。在重新构建亨利刘的死因的过程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似乎回避了王石林的责任。根据他的说法，当一位双方的熟人想把这位黑帮头子介绍给情报局长认识时，陈池立抓住这个机会，为他的政府做点事情，以赎回过去的罪孽，并得到情报局的保护，以免因为是竹子帮的成员而受到惩罚。在后来从事情报活动的过程中，王石林说，他向陈池立提过，他正在想办法阻止亨利刘出版关于王石林的不利情况。法庭最后说，陈池立相信，通过采取行动对付亨利刘，他能够赢得王石林的支持，因此他提议干掉亨利刘。同时，王石林在为自己辩护，也许我应该为这桩谋杀案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他说，但是从法律上讲，这是黑帮头子陈池立的个人行为。减缓改革步伐。四月的北京迎来了春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排列成行的红旗在充满芳香的空气中猎猎飘扬。一溜飞驰而来的崭新的出租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入口，车上下来了参加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三中全会的代表。然而在会堂里面，赵紫阳总理向2712名代表做了长达15000字的开幕报告。他宣布北京政府即将恢复五个月前刚刚放开的一些经济控制政策。全国的电视和广播都播出了讲话片段，这次讲话可能是一次坦率的检讨。赵说，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放开被官僚体制窒息的国民经济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巨大成就，但是去年十月开始的改革导致了工资失控、物价暴涨、贷款增多。邓小平三月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作为对他的响应，赵特别提出了不良行为急剧增多，包括贿赂、囤积居奇和向工人滥发奖金。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向经济不景气而著称的中国城市注入活力。北京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给国家的2亿工人带来一些自由企业的激励。在过去的五年内，8亿农民已经尝到了这种激励带来的好处。这个计划提高了许多工种的工资上限，允许许多工业品以及食品和住房的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恐怕最引人瞩目的改革措施是，北京决定国营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不用将它全部上缴给国家，以增加再投资和工人福利计划。但是，中国的许多商人和官员似乎并没有明白自由市场体制的细微之处。赵紫阳说，货币供应失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加快了通货膨胀这个螺旋的旋转。1984年，中国工人的总工资 上涨了 21%。 实行改革措施之后，工资涨幅最大的一次 46% 是在第四季度。赵子阳似乎负有间接责任，因为他允许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和管理国内银行业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一年里向国家经济注入了大约95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发行的这些纸币大部分都用于了银行贷款。1984年银行贷款增加了 28.9%。 赵子阳指责说，增长的背后是盲目的乐观。国家新政策规定，银行过去的贷款业务是确立未来贷款分配额的基础，银行正好利用了这一政策。因此，赵子阳说，有些银行官员忽视总体利益，竞相提供贷款，以增加以后的信贷基数。企业也有类似的政策，工资标准和以前的工资额挂钩，他们也盲目提高工资，发放奖金，以提高工资基数。北京已经采取措施控制那些犯错误的银行家和商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已被解职，这显然与他们滥用改革措施有关系。二月份以来，政府已经从流通领域回收了相当数量的纸币，这一举措减缓了贷款发放，帮助控制了通货膨胀。赵子阳暗示，最近还将有更多的规定出台，在新规定之下，任何一年工资总额超过国家规定上限的企业将要缴纳附加税，同样，工人工资超过一定数额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赵子阳说，为了减少人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将被废止。从七月份开始，工资将同具体工作责任和贡献挂钩。赵子阳还表示，政府将对价格上涨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为了控制贷款和流通中的现金，政府将指示中国银行和它的分行实行统一的信贷和金融政策。每一分行的现金都要封顶，政府机关必须缩减 10% 到 20% 的行政开支，停止用公款购买冰箱、电视机和其他高质量消费品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赵子阳说，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政府将恢复旧有的市民预订消费品的预售制，倒买倒卖从中获利的做法将被严格禁止。赵子阳在他措辞强硬的讲话过程中，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起来，那些由省地方党员干部选举产生的代表们懂得，政治局为了实行改革而严厉批评滥用改革措施的行为是很认真的。本周1985年4月，人大将批准一项新的预算，讨论遗产法草案。这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的第一个此类法案，并将通过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1997年香港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重新获得主权后，至少将保持资本主义50年。到5月初为期15天的会议结束之时，改革的官方步伐可能会减缓下来。但是，改革的领导人可能仍然保持乐观。赵子阳说，中国变得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变富裕的前景是极为光明的。近来的摇滚，令人眼花缭乱的聚光灯闪耀着，一群衣着华丽的歌手和乐手，在几名穿着十分暴露的黑皮裙跳着探戈舞的伴舞者的引导下，有节奏地转个不停。两名来自英国的带着孩子气的摇滚歌手边走边唱，这一幕是人们很熟悉的， 英国流行组合威猛乐队的音乐会，但是他们却不熟悉音乐会的举办地北京工人体育馆。这个有影响的西方摇滚组合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5年4月。这个乐队的中国之行遭遇的大体上只是6000多名中国观众的礼貌和迷惑。观众有10多岁的少年，也有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面无表情地观看演出。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坐在硬座椅上一动不动。稍微投入一些的听众，用手指拍打着大腿，或者轻轻地摇头。在听完包括威猛乐队的《走之前叫醒我》在内的流行歌曲之后，一名年轻的中国音乐系学生发表了他的看法：这场演出只会让人发疯。但是观看了演出的几乎4000名外国人中的许多人却没有这样的拘束感，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学生，他们吹口哨、欢呼，甚至在过道上跳舞，少数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中。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大为惊恐，不住地将他们赶回到座位。这些模仿西方人的丑角几乎得不到那些表现良好的观众的同情。一群流氓，一名27岁的中国大学生嘲笑说，像这样吵吵闹闹根本没有必要。在威猛乐队飞往广州举行第二场演出的过程中，一名乐队成员进行了更为怪异的表演。飞机起飞后15分钟，一名后备号手突然发疯，将一把小刀捅进腹部，然后他闯进机舱，飞机被迫暂时俯冲，后来警卫人员制住了他。威猛乐队中国之行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影响，可能是激化了围绕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对西方文化开放门户的政策的争论。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告诫人们，文化进口会导致精神污染，但是对西方文化的需求却是难以满足的。迪斯科舞狂潮正横扫全国，北京电台每周都要播出长达1个小时的当代西方音乐，5部美国影片，其中包括《星球大战》和《挖煤工的女儿》，正在许多城市上映。威猛乐队的音乐会是政府从去年开始实行新的宽松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仅仅5年前，摇滚乐还被斥责为腐化堕落，被称为强奸卖淫和吸毒的根源。但是邀请该乐队来华的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名官员对威猛乐队音乐的评价是，对年轻人很有益。美国军舰访沪。去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莱曼访问北京的高潮是签署了一个允许3艘美国驱逐舰于今年某个时候访问上海的非正式协议。自从1949年之后，这还是美国军舰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访问。现在，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披露，这3艘军舰将不会携带核武器，这进一步损害了本来就已经伤痕累累的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合在一起的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因为美国拒绝在组织内的停靠港实行不准携带核武器的限制。胡耀邦的话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这次计划好的访问。他的讲话正好发表在动身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前。当记者问他，美国军舰将核带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时，他说，美国已经同意军舰上不携带核武器。仅仅2个月前，新西兰首相戴维兰格拒绝美国驱逐舰布查兰号访问新西兰的港口，因为美国不肯做出这样的保证。 由于兰格的拒绝，美国取消了六次在南太平洋和新西兰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难道美国要在核武器问题上不肯对同盟让步，却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步吗？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这样的。四月，国务院发言人爱德华·杰雷吉安说，我们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对中国人做出保证，说计划访问中国的军舰不会携带核武器。我们在军舰访问这个根本问题的政策仍然是不变的，也就是我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我们的军舰上有核武器。然而，五角大楼和北京的官员暗示说，双方可能确实已经达成默契，军舰不会携带核武器。但是，鉴于美国的现行政策，海军部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一点。在华盛顿，一名海军部军官抱怨说，中国人公开讨论这个协议，等于是泄露了协议。美国的高级军官对于将美国与中国的协议和美国对新西兰的立场进行比较的做法大为光火。中国不是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的成员，一名官员说，在新西兰，政府在胡耀邦访问前夕的反应比较低调，政府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胡耀邦的话。副首相杰弗里·帕尔默说，他还补充道，如果反对核武器这个问题出现的话，他会很高兴同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讨论他的政府对此的政策。